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3月19号，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日会谈，中共战狼跳脚，有驻华大使会唱。美华边境举家及儿童孤身偷渡月增长超一倍。美国务院副发言人说，会谈是向中方施压机会。中国入口牛肉激增，耗损巴西亚马逊雨林。是否2024年参选总统，川普透露一个条件。奥智库说，达尔文港应成为四国军事活动中心。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和日本防长及外长2+2会谈后，共同发表声明谴责中共不遵守国际秩序。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礼拜四当住日本驻华大使徐秀夫的面发飙，话破坏中日关系，被徐秀夫回呛话完全不能接受。日本发送协会报道，美日安全保障协议委员会2+2会谈由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及国防部长奥斯丁与会，日本方面由外务大臣毛木敏充和防卫大臣岸信夫与会，会谈对于中共在海上的行动、人权问题等进行措辞强烈批判。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礼拜四同到天津视察的日本驻北京大使徐秀夫会晤时话，日本公然批评中共的内政，干涉香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台湾等问题，明显破坏正在改善的两国关系，北京感到非常遗憾。对此，徐秀夫回应表示，两国之间如果有问题的话，应该好好沟通解决，对于李书记的发言完全不能接受。另外，日本外相毛木敏充亦都表示，中国相关议题占据了他和布林肯会谈的大部分内容，并表示强烈反对中共单方面试图改变东海和南海现状的做法。边境巡逻人员继续遇到大批从墨西哥进入南德州的非法越境者。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这个礼拜公布，在2月份非法越境的家庭和无人陪伴儿童这两类移民的数量比上个月增加超过一倍。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在声明中表示，从这个礼拜一到礼拜三，边境执法人员逮捕了四批大型非法移民人群，而之前较早时仲宣布另外两个大型非法移民在周末非法跨越边境进入了美国。上个礼拜六早上，边境执法人员亦收到报告，有消息称拉斯洛马斯附近出现一大群非法越境居民，并对此作出回应，共逮捕了134人。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说，在这批非法移民中已经确认了128人是各国家庭的成员，其中包括来自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的公民。美国务院副发言人波特礼拜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说，阿拉斯加的中美会议将是一个向中方施压的机会，相信会谈内容会相当强硬。他表示，会谈令美国可以在美国和国际社会希望的透明度和问责制问题向中方施压，并了解双方可能在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边地区域可以合作。美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在16号的吹风会上淡化了围绕美中双方将通过阿拉斯加会晤达成任何协议的预期，这名官员将它描述为一次性会议，并不预示着特定对话机制的重启或对话进程的开始。 中共驻华盛顿大使崔天凯礼拜三曾经对中共媒体话，如果美国认为中共官员今次去美国阿拉斯加这个冰天雪地的地方是为了作出妥协和让步，这样美国应该丢掉幻想。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礼拜四已经在阿拉斯加会晤中共最高外交官杨洁篪和外交部长王毅，双方会晤时激烈较量更胜以往。来自中国巨大的牛肉消费需求正帮助巴西牛肉销售量飙升至创纪录的水平。据英国卫报近日指出，巴西的亚马逊雨林和塞拉多地区的环境正面临危机。从监测供应链的欧洲网络 Trace 的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入口巴西肉类近 70% 来自广阔的热带雨林塞拉多地区和亚马逊地区，大约一半的塞拉多地区和大约20%的巴西亚马逊地区已经被开垦，对全球暖化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因为两者都是重要的碳汇区域。巴西是世界上最大的牛肉出口国，咨询公司塞弗拉斯和梅卡尔多根据政府提供的数据计算出，2020年巴西供应占了中国肉类入口总量的 43%。去年巴西对中国的牛肉出口比2019年增长了 76%， 增幅相当惊人。圣保罗大学农业企业教授蒂亚哥·德卡亚略向卫报表示，巴西牛肉的高质量和去年巴西货币雷埃尔的大幅度贬值，所以巴西牛肉是世界上最便宜的肉类之一，而且预计今年的出口销售量还将进一步攀升，因为中国的猪肉行业仍在非洲猪瘟中挣扎。对于前总统川普是否会在2024年再次投入竞选，川普在这个礼拜媒体的一次访谈中说，他会不会参选取决于共和党人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的表现。他向福克斯新闻主播玛利亚·巴蒂罗莫说，根据每一项民调，他们都希望我再次参选，但我们将会看看，我们再看看。首先第一步，我们必须看看我们能够对众议院做些什么。我认为我们有非常好的机会夺回众议院。川普表示，我认为我们有机会在参议院做得更好，我们需要在参议院有领导力，但坦白说我们现在没有，我们确实需要在参议院有更好的领导力，我们有很好的机会夺回参议院，而我们会在那阵之后作出决定。访谈中，川普特别强调了去年大选，共和党在众议院反转了十几个民主党的席位，令佩洛西差点失去他的众议院议长席位。外界认为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对共和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决定着共和党能否挫败民主党推动的议程。在澳洲政府被敦促废除将达尔文港租给中资公司99年的合约之际，澳洲智库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北澳战略政策中心研究专家麦科马克这个礼拜发表文章，强调达尔文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和优越性。北领地政府在2015年以5亿澳元的价格将达尔文港租给中国公司蓝桥集团，此举令每年往达尔文派驻军队的美国政府十分不愉快，亦令澳洲很多议员非常担忧。这个礼拜澳洲贸易和投资发展上次联合委员会审查后认为，将澳洲的战略基础设施租给中共这种极权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存在重大安全隐忧。该委员会敦促澳洲政府解释是否将达尔文港租约纳入外交关系法的监管范围内。专家麦科马克认为，对于战舰和飞机来说，印度和日本之间的航程既费时又浪费钱，而从地理上看，达尔文港位于印太地区的中心，因此亦是四国的中心。达尔文和印度、日本以及驻韩和驻日美军之间的距离亦大致相同，各国军队如果到这里集合和演习，行程将会缩到最短。
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
西藏规模 6.1 极浅层强震，拿曲市剧烈摇晃。拜登总统下令美国降半旗，悼念亚特兰大枪击惨案死难者。入春以来，美国一半地区陷入中度至异常干旱。参院确认白恩斯坦担任中情局长。加国公民司法法案开庭，使馆人员被拒旁听。美国再次延长同加拿大、墨西哥的旅行限制。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国西藏自治区纳曲市当地时间19号下午发生里氏规模 6.1 强震，震源深度只是10公里，导致当地剧烈摇晃。根据中国地震台网公布的观察资讯，北京时间今年下午2:11，西藏纳曲市比如县发生规模 6.1 地震，震央位于北纬 31.9 度，东经 92.7 度，推动震源深度只有10公里，按定义为极浅层强震。比如县位于纳曲市东部唐古拉山脉的地方，邻近怒江上游，海拔约3000至4000公尺，当地居民总数约为60000人，目前仲未清楚灾难的情况。在佐治亚州发生了导致6名亚裔美国人死亡的连环枪击案后，总统拜登礼拜四下令在白宫、首都华盛顿、全美各地的公共建筑和场地，以及所有军事哨所和海军船舰上悬挂的美国国旗降半旗，直到3月22号日落时分，对今次枪击案的受害者表示哀悼。拜登总统和副总统哈里斯将在礼拜五亚特兰大和亚裔社区领袖会面，以表达对亚裔美国人的支持。他们预计将会会见州议员和来自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社区的倡导者，讨论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针对亚裔袭击的上升问题。各种报告显示，自一年前新冠病毒疫情最先在中国爆发以来，亚裔美国人就不断遭受袭击。在一些亚裔人口集中的城市，针对亚裔的袭击事件出现大幅上升。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亦在礼拜四举行了有关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歧视和暴力的听证会。美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NOAA 的科学家礼拜四宣布，目前美国近一半的大陆处于中度干旱至异常干旱，预计未来三个月的情况将更加严峻。这个是自2013年以来美国最严重的春季干旱，将影响大约7400万人口。干旱从太平洋海岸一直延伸到大平原和中西部地区，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是西南地区。天气预报员说，今年春季气温高过平均水平，土壤湿度低，将加剧大平原南部和中部以及佛罗里达州南部的干旱情况。NOAA 国家水资源中心主任克拉克礼拜四在一份声明里面说，今年春季低流量造成的持续干旱，导致水资源供应显著低过平均水平，我们预计洪水的风险将会降低。拜登总统执政团队的又一名关键成员就位，参议院确认拥有几十年的外交官经历的威廉·白恩斯大使出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参议院略过了点名计票，以无异议方式批准了对白恩斯的任命。白恩斯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后，获得民主和共和两党议员的赞扬。委员会主席马克·沃纳参议员说，这种两党支持证明了被提名人的资质毫无疑问。在礼拜四获得参院确认后，64岁的白恩斯将是领导这个国家间谍机构的首位职业外交官。白恩斯还警告说，他的头号任务将是反制中国，同样中情局必须保持警惕，不要低估俄罗斯、伊朗和其他一系列对手。美中高层会谈展开之际，中国辽宁省丹东市法院今日首次审讯加拿大公民斯帕佛。路透社报道，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上午开庭审理斯帕佛案。
报道引述一名加拿大驻中国使馆高级官员表示，他被禁止进入法院旁听，对审讯缺乏透明度感到失望。另一名加拿大公民、前外交官康明海所涉及国安案就将在22号北京开审。上述两位加拿大公民斯帕佛和康明海，他们是在2018年12月11号同一日被中共逮捕。在之前的10日，加拿大政府应美国的引渡要求，逮捕了在温哥华转机的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加拿大定罪孟晚舟的一个月后，中共起诉了上述两位加拿大公民。今年2月25号，全球50几个国家签署了加拿大牵头起草的反对在国与国关系中任意拘押宣言，反对一些国家将拘押外国公民当作外交筹码。国土安全部在礼拜四发布的通知入面说，为防止新冠疫情进一步传播，美国正同加拿大、墨西哥的合作伙伴进行协调，将对陆地边界的旅行限制延长至4月21号，禁止非必要旅行。国土安全部提到，非必要的旅行对病毒的传播和散播构成了额外风险，表示会在科学和公共卫生指导下，将与同行进行合作，确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放松限制，以保护公民免受新冠病毒的侵害。今次为期30日的边境封闭延期，是拜登上任以来的第二次延期，而美国北部边境各州的议员已经敦促取消将近一年的封锁限制。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比尔·布莱尔之后证实了边境封锁的延长。
下面是香港新闻。前美驻港总领事唐伟康指在港企业风险已大到不容忽视，被 DQ 民主党区议员洪俊轩宣布众筹向终审法院上诉。请听详尽新闻内容。北京通过决定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后，香港进入中国共产党直接管治阶段。美国前驻港澳总领事唐伟康最近在美国财经杂志《巴伦周刊》撰文，新香港政治尚被灭声，金融市场就继续活跃，犹如精神分裂，令国际商界看不透。他警告指，在香港的企业风险已经大到不容忽视，其中最大的风险来自司法及互联网。唐伟康文章表示，进入新时代的香港令全球政府和企业陷入认知失调，正当北京明目张胆消灭一切有意义的政治反对声音，香港就继续畅顺扮演中国最关键门户的角色。最近几个礼拜，北京发动大批关押香港的反对派领袖，有系统地剥夺了香港民选议会的权力。同时，香港金融市场的 IPO 级金额再次和纽约匹敌，甚至未包括被中国监管局叫停的蚂蚁金服上市巨资。这些怪现象，唐伟康形容是香港精神分裂，而一国两制的问题挥之不去。他说，特朗普担任总统时撤销了对香港政策优惠的程序，美国传统基金会将香港捧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长达1/4世纪后，最近亦将香港完全剔出排行榜。真实的情况就是，香港已成为一个大陆城市。就算香港市场很重要，令外国企业领袖无法忽视，但香港现正浮现的营业风险同样大到不容忽视。唐伟康警告指出，香港的政治自治权在未来十年会稳步恶化，北京已决定采取一系列包罗广阔的行动来收紧香港的政治空间，同时给香港在经济上一切照旧运作。他说，中国具体将如何达成这些互相冲突的政治与经济目标，对香港的经济环境影响深远。 在香港的非中国公司，因此将面临一系列名誉、法律和营运上的全新风险，而这些风险将是难以评估。他还表示，商界领袖担心中国与欧洲、北美和澳洲的关系日益恶化，但他们最深的担忧还是和司法和互联网相关的风险。香港过去一直拥有独立和公正的司法体系，并致力于保障数据完整性和资讯私隐，备受国际尊崇，但在未来的政治高压下，这些强项就成为香港的弱点。2019年香港区议会选举中，22岁的民主党洪俊谦以高票击败建制派对手郑强峰，当选成为观塘翠屏区议员。其后郑强峰以传单误导及涉嫌恶意抹黑向高等法院提出选举呈请，高等法院裁定洪俊谦非妥为当选，成为今届首名被 DQ 的民主派区议员。3月18号，洪俊谦在民主党主席罗建熙等人陪同下宣布发起众筹，提上诉至终审法院。他们呼吁港人体制内外尽力背水一战，不要令案件成为先例，成为政权和建制派对付泛民的武器。洪俊谦记者会上指出，高等法院判决是非常坏的先例，自己在前年区议会选举获得4000多位街坊投下信任的一票，不甘心轻易被建制派落败区议员郑强峰藉选举呈请推翻民意授权 DQ 民主派区议员，上诉是不希望建制派轻易推翻民意授权成为先例，无论将来有没有得选举，不想在没有反抗的情况下去接受法庭的判决。洪俊谦还表示，和律师团队商讨后认为上诉有一定胜算，所以决定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期间可暂保留区议员职位，而上诉费用连同早前高院的讼费等预料开支需要大约100万，财政压力庞大，因此发起网上众筹计划，余款将全数捐赠至612人道支援基金。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3月19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金正恩包妹威胁宣战，美国防长回应今晚就奉陪。欧洲药品管理局宣布阿斯利康疫苗与血栓无关。美国议员提法案要求终止中共最惠国贸易待遇。美中会谈，布林肯同样结持公开交锋。市场波动，美债利率创落14个月新高。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星期四，北韩外务省副相崔善基发表声明话，由2月中旬开始，北韩多次接到来自美国的电子邮件和电话，但是除非华盛顿改变其政策，否则北韩拒绝任何会谈。这个星期二，金正恩的妹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丁访问日韩之际，发布声明威胁美国与韩国。针对正在度进行的美韩军演，金宇正说，如果韩国够胆加大军事挑衅力度，北韩将毫不犹豫视为朝韩军事协议。金宇正还警告拜登政府，如果美国想在未来4年瞓得安稳，最好不要由一开始就无事稳事。北韩劳动新闻星期二刊登金宇正的声明，并讲这个是为了回应美韩联合军演，被大洋彼岸散布硝烟的美国新政府的警告。由于疫情影响，美韩军演在上年2月份暂停，今年3月8号恢复，3月18号结束。这次演习和上年一样以电脑模拟方式进行。这次布林肯和奥斯丁之行展现美国高层对中共和北韩的强硬态度。在双方会谈中，
奥斯丁重申美国对朝鲜半岛无核化，继续对韩国提供更大的威慑力，包括对核保护伞的承诺。奥斯丁星期四表示，我们的部队保持今晚就可以战斗的状态，我们会继续努力，最终过渡到由韩国来指挥未来的联合部队。奥斯丁说，要满足过渡的所有条件需要花费更多时间，但是我相信这个过程将会巩固我们的联盟。Fox 报道，根据专家分析，北韩可能会通过导弹试验来进一步加剧敌意，以增强对拜登政府谈判的筹码。由于疫情导致的边境关闭，北韩的经济深受影响，加上上年夏季发生了一系列自然灾害，北韩原本就奄奄一息的经济再遭重创。布林肯在星期四当日表示，在应对北韩问题上，美国正在考虑施压和外交两个选项。布林肯在这次访问中还讲到，中共在北韩无核化问题上拥有其明确的利益，希望北京促进北韩无核化。欧洲药品管理局星期四对媒体表示，阿斯利康生产的冠状病毒疫苗是安全有效的，可以正常使用。欧洲药品管理局负责人 Ian McCook 在该机构安全委员会调查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对媒体表示，委员会已经得出一个明确的科学结论，这个是一种安全有效的疫苗。此外，委员会仲认为阿斯利康疫苗同山生或者血沙的风险上升无关。Cook 同时仲援引相关的临床数据话，阿斯利康疫苗对于冠状病毒的有效率至少为 60%， 而在实际情况下这个数字可能更高。欧洲药品管理局星期四的表态发生在全球多个国家停用阿斯利康疫苗之后，在过去几日内因为血栓等不良反应，包括丹麦、挪威在内的国家相继宣布停止使用阿斯利康疫苗。根据统计，截至欧洲中部时间3月16号上午10点，全球至少有24个国家已经宣布停止使用或分发阿斯利康的相关疫苗，其中大部分集中在欧洲地区，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在多个国家相继停用疫苗后，欧洲药品管理局和世卫组织在两日之内相继表态，话疫苗安全无虞，接种疫苗的益处大于风险。在星期四欧洲药品管理局发布声明后，加拿大、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随后宣布将继续接种阿斯利康疫苗。英国卫生和保健管理局提醒，接种了疫苗并出现四日以上头痛状态和身体发生肿胀现象就应该就医。英相约翰逊星期四宣布将于星期五接种该疫苗以安抚民心。法国总理卡斯特克斯星期四说，法国将由星期五下午开始恢复接种阿斯利康疫苗，他亦会是接种者之一。与此同时，意大利总理德拉吉星期四亦表示，在欧盟药品管理局宣布阿斯利康疫苗安全后，意大利将会在星期五恢复接种这款疫苗。德拉吉在一份声明中说，政府的优先事项仍然是尽快尽可能多进行疫苗接种。国会共和党参议员星期四提出一项法案，相关法案名为《中国贸易关系法案》。法案中要求美国总统每年审查美中最惠国贸易关系，并要求将侵犯人权和不公正贸易行为列为无法通过最惠国待遇的评估因素。这项法案由阿肯色州国会参议员科姆汤顿、俄克拉荷马州国会参议员根姆英霍夫和佛罗里达州的国会参议员里克科斯特共同提出。该法案中规定，如果中共存在强制劳动、组建集中营、强制堕胎或者住狱、阻碍宗教自由活动、强摘器官、恐吓或者骚扰居住在国内的中国公民，对美国实施经济间谍行动或窃取知识产权的行为，在当年的评估中，中国大陆将失去最惠国待遇资格。 参议员科顿话：，而家系保护美国嘅就业，并令到中国共产党对其强迫劳动集中营负责嘅时候。科顿话：，中共嘅不公平贸易行为已经造成咗美国制造业岗位嘅流失，并造成人权威胁。科顿指出，如果美方假装中共嘅恶行与美中贸易关系唔挂钩，就系喺度做危险嘅误导。科顿话，中共一再威胁美国同台湾，随住中共日益敌对嘅军事现代化努力，窃取美国嘅核机密同其他关键技术，中共多次试图腐蚀美国嘅政治制度，中共违反太多嘅国际协议，并以残酷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同无视人权而喺全球臭名昭著。美国赋予中共政府最惠国待遇，由时任总统比尔克林顿喺2000年签署为法律，最初嘅目的系为令中方政府更符合华盛顿长期倡导嘅民主政治同经济规范，但系经过20多年嘅检验，美国对中共嘅主张并未有实现。取消最惠国贸易关系法案，并唔系国会换届后唯一与中共有关嘅立法提案。近期美国参众两院亦引入咗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活摘器官嘅立法。星期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同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喺阿拉斯加会晤，中共最高外交官杨洁篪同外交部长王毅，双方对彼此政策持强烈嘅谴责态度。在会议开幕式，双方罕见公开展示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布林肯和杨洁篪亦公开交锋，互不相让。当日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镜头前出现。布林肯罕见地在媒体面前直言，我们将讨论令人深切关注的中共行为，包括在新疆、香港、台湾对美国的网络攻击，对盟国的经济胁迫。他表示，这些行动中的每一个都会威胁到维持全球稳定基于规范的秩序。他直言，中共的行动具有威胁，而基于规则秩序的替代方案是一个权利和获胜者拥有一切的世界，这个将会是一个更加暴力和不稳定的世界。在美方等待翻译时，杨洁篪用中文发表了15分钟的讲话，抨击美国苦苦挣扎的民主和对少数群体的恶劣行为。杨洁篪说，美国利用其军事力量和金融霸权执行长臂管辖，并压制其他国家。他补充说，美国滥用的所谓国家安全观念来阻碍贸易交流，并煽动一些国家进攻中共。他还说，西方国家不代表全球舆论，并称美国是网络攻击的冠军。杨洁篪说，美国没有资格说要从实力上与中共对话，即使美方在20年前或30年前亦没有资格。杨洁篪还反击，美国人权因非裔美国人遭到屠杀而处于低点，并说美国应该处理自己国内事务，俾中国管理自己的事，并要求美国需要扬弃冷战思维。在首次会议一开始，美中双方似乎注定几乎无法达成共识，预计会谈星期五会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继续举行。标普500指数占比 27.6% 的科技股，星期四联缺下挫 1.45%。道指在全产比例高且银行股逆势上涨的撑盘下，中长指是下挫153点或 0.46%。 由于美国10年债殖利率一度冲到 1.749%， 引发科技股杀盘，金融类股成为星期四债市殖利率窜高之下股市投资人的安全避风港之一。代表市场风险的 VIX 恐慌指数同日大涨 12.22% 至 21.58 点，以较近日的今年最低点 19.23 点略为起色，但仍停留在长期平均值20点附近， 长期波动风险仍未显著。美元指数亦小涨 0.44% 至 91.84%， 但仲未达近期高峰。呢两项指标皆成为股市下跌的反向指标。星期四科技股可以话是全面溃散，苹果、亚马逊、字母公司、网飞跌幅都在 3% 左紧，费城半导体重挫 4.2%， 指标股美光科技大跌 5.2%， AMD 跌 5.46%， 辉达跌 4.64%。上年的科技标股特斯拉重挫 6.9%。 这个星期三美联储在政策会议后宣布持续每月购债1200亿美元，但星期四美债殖利率立即攀升到14个月新高，凸显债市偏空的立场相当明显。相对于100万亿美元的美国债市规模，美联储每月投入的1200亿美元只是杯水车薪。按照美债殖利率目前的升势，三月底之前可能攀底 1.8%， 第二季可能逐冲到 2% 以上，这个将持续压缩科技股的股价估值，直到华尔街大户降持科技股比重到预定目标为止。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在未来几个礼拜，川普将会同多名记者或者作家会面，回顾他的总统生涯。为了获得采访机会，很多主流传媒的记者和畅销书作家都不惜前往海湖庄园现场拜访川普。这两日拜登政府分别因为国会纾困法案和激进的移民政策而摊上两项官司，起诉拜登的俄亥俄州和佛州率先打响第一枪。美国边境巡逻委员会主席加尔萨在 Facebook 上面透露，非法移民可以在没有适当身份证明的情况之下乘坐美国飞机，这样对美国人的安全构成威胁。面对非法移民危机，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雪上加霜，这样又推出对非法移民的大赦计划，这样将会让数百万在美国的非法移民顺利拿到绿卡并入籍。美中高层会晤今日在阿拉斯加展开，就在会晤当日，中共当局开始审判已经被关押两年多的两名加拿大人，对美方施压。今次会面，中共对拜登提出至少三大具体要求进行威胁。有消息说，北京期望拜登能够在四月份会晤习近平。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据 Political 网站报道，四名熟悉川普计划的知情人士透露，在未来几个礼拜，川普将会接受12次访问，回顾他的总统生涯。据消息说，其中有一些作者已经在川普任内出版了有关川普的书籍，而现在他们可能将会撰写这些书的续集。据报道，在未来几个礼拜之内，川普将会同多名记者会面，这些记者当中有些花费了几年时间来追踪川普的政治抱负，亦有些报道过川普的总统生涯和竞选连任。这些记者分别有来自纽约时报的记者彼得斯和哈伯曼、华尔街日报的麦克本德尔，还有美国广播公司以及华盛顿邮报等一线传媒的记者。一名助手表示，采访名单并非一成不变，川普随时可以取消和其中任何一个作者的采访。川普的前白宫助手米勒亦都表示，川普仍然是当今政坛上最炙手可热的名字， 而且每个人都渴求能够获得采访他的机会。为了获得采访机会，这些大传媒的知名记者和畅销书作者都不惜前往川普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海湖庄园现场拜访川普。一名知情人士说，川普还可能会写一本自传，但是还未马上去讨论这个计划。根据追踪书籍销售的 NPD 的数据，自从川普总统上任以来，围绕川普为主题的书籍已经达到1000多种。这两日，拜登政府分别因为国会纾困法案和激进的移民政策而摊上两项官司。拜登的1.9万亿纾困法案面临首宗重大司法挑战。俄亥俄州共和党籍官员在今日提出诉讼，指控拜登纾困案当中的税务条款侵害州政府财政权限。在这份长达12页的诉状当中，俄州检察长约斯特控告财政部长耶伦，有关禁止州政府动用抗疫纾困资金来弥补减税的条款，并指联邦政府凌驾州政府的财务权限。在此之前，21个州的检察长在16号写了一封联名信，表示要对拜登纾困案采取法律行动，而今日的诉讼案就对拜登的招牌经济方案打响了最严厉的司法行动的第一枪。另外，针对拜登的移民政策，布莱巴特新闻报道，佛州总检察长穆迪亦都对拜登政府的庇护国政策提出了诉讼，并透露州监狱当中被关押的非法移民罪犯正在度被释放到美国社区，因为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探员按照政策无法再拘留和驱逐他们。今年2月，国土安全部发布命令，指示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特工不要追捕和驱逐非法外国人，除非有些人最近被判定犯有针对美国人的严重重罪。穆迪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在拜登就职之前，两党总统都会拘留和驱逐罪犯，拜登的政策是激进的转变，将佛罗里达民众和我们的执法人员置于更大的危险之中，这个就是我提出诉讼状告拜登的原因。但是尽管可能面临更多的起诉，拜登政府并没有停止激进的移民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3月16号发声明表示，拜登政府计划打开移民的大门，相关讲法主要针对美墨边境非法移民。他预计接纳非法移民的规模可能会达到每年100万人之多。穆迪要求对拜登的庇护国令下达初步禁令，亚利桑那州检察长布诺维奇和蒙大拿州总检察长克努森亦都起诉了拜登。除此之外，拜登还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停止修建边境隔离墙，并下令暂停国会拨款给这个项目。昨日3月17号，西维珍尼亚州共和党参议员卡皮托带领40名共和党同事签署了一封信，要求美国政府问责局针对拜登暂停资助和修建南部边境墙的决定进行评估。参议员说，拜登政府公然违反了联邦法律，侵犯了国会在财政资金方面的宪法权力。美国边境巡逻委员会主席加尔萨3月17号在 Facebook 上面发帖表示，非法移民可以允许在没有适当身份证明的情况之下乘坐美国国内客机。根据拜登的捉咗就放政策，那些被释放的非法移民，他们只需要出示他们的出庭通知表格就可以登上商业客机。联邦政府允许他们使用出庭通知文件进行商业旅行，而这些文件其实很容易在任何电脑上面复制或者修改，因为出庭通知表格没有照片，任何人都可以重新制作或者修改一张。加尔萨在 Facebook 上面说，用表格作为身份证明的形式，这样表明拜登政府对移民法和国内航班有几不重视，这样对美国人的安全造成的威胁是绝对不能够接受的，因为非法移民当中不单只是中美洲的人，而在拜登政府的领导之下，没有身份证明也都没有问题。 拜登上任一个半月的时间，造成了非法移民数量激增。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在昨日，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和众议员萨拉泽尔一起又推动了一项专研法案，计划大赦住在美国的非法移民。这项法案当中规定，所有在技术上有资格申请同年入境者暂缓遣返手续的非法移民，都有资格获得大赦和绿卡。据估计，数量会在150万至350万人之间。最终，这些非法移民可以申请绿卡，并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另外，其他已经在美国的非法移民，只要通过犯罪背景调查，只要能够工作纳税，就有资格获得10年工作签证。据估计，相关人数在1100万至2200万之间。这些人一旦获得绿卡，非法移民就能够申请入籍成为美国公民。上个月，联邦移民官员拘捕了近10万名越境者，同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170%。据布莱巴特新闻的独家报道，自2020年10月以来，没被发现的非法移民成功越境总数已经近12万人。与此同时，拜登的庇护行政令让大约九成的非法移民不用递解出境。目前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关押的非法外国人数量已经是该机构历史上最少。美中高层为期两日的会晤今日在阿拉斯加展开，这个是拜登就职以来美中高级官员首次面对面会晤。就在美中高层会晤当日，中共当局开始审判已经被关押两年多的两名加拿大人。加拿大外长马克加诺表示，加拿大驻华大使馆接到通知，19号和22号北京将会审讯加拿大商人迈克尔和前外交官康明海。加拿大认为两人被中共任意拘押，对中方的诉讼程序深感不安，会继续争取两人获释。外界质疑北京在美中高层会谈当日审讯是中共人质外交，借此施压美方，增加谈判筹码。有消息说，中共方面放风，如果阿拉斯加的会晤成功，北京期望拜登能够在4月份会晤习近平。根据知情人士透露，按照中共方面的设想，拜习会将会在4月22号世界地球日前后举行，以彰显两位领导人都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说，中共今次会面向拜登政府提出至少三大具体要求。第一，撤销出口限制，包括撤销对通讯设备制造商华为和晶片制造商中芯国际的制裁。第二，撤销对中共党员、中国学生和中共官媒记者的签证限制。第三，撤销关闭中共驻侯斯顿领事馆的决定。中共提出，如果美国取消或者放宽这些限制，中共会考虑取消自己的报复措施。而早前，布林肯表示不会回避被中共视为红线的、不能触碰的问题，譬如台湾问题、新疆问题、香港问题等等。布林肯表示美国将会在必要的时候出手压制中共。对于美方不断摆出强硬姿态，中共方面既有外交部赵立坚的大声辱骂，又有驻美大使崔天凯软硬兼施的喊话，更加有通过外媒放风话期待更进一步发展关系，仲设想出拜习会。但美国政府已经明确表示，美方无意进行中方所期盼的一系列后续交流。就在阿拉斯加的美中会晤的前几个钟头，共和党国会议员继续施压拜登政府，说面对共产中国日益增长的威胁，美国不能够动摇。另外，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领袖表示，两党议员目前正积极制定一项目的是同中共展开全面竞争的法案。这项重大抗共法案有望最快在4月中旬进入委员会审议，并可能会在4月底迅速进行参议院表决。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川普为了帮助共和党人在2022年夺回国会， 允许国会议员候选人在自己的海湖庄园举行筹款活动。下个月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亦都将会到海湖庄园开会。一项最新民调显示 ,75% 的美国人支持在投票之前出示带有照片的身份证明。值得注意的是，有60%的民主党人都支持这个做法。自从川普总统卸任以来， CNN 平均每日流失大约100万名观众，而且关键的观众群下降高达近 50%。德国3月16号宣布，在3月10号向中共驻柏林大使馆投掷燃烧弹的疑犯目前被捕，是男性中国公民，动机是抗议中共对少数民族的迫害。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根据福克斯新闻报道，为了帮助共和党人在2022年夺回国会，川普已经多次允许他支持的国会议员候选人在他佛州的海湖庄园家中举行筹款活动。下个月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亦都将会到海湖庄园开会，川普的屋企已经成为共和党的筹款基地和力量聚集地。川普的前白宫助手米勒下个礼拜将会前往海湖庄园，为他在俄亥俄州的2022年国会议员竞选筹集资金。上个月川普给出了他对米勒的全面支持和完全认可，让米勒挑战曾经在1月份投票支持弹劾川普的俄州联邦众议员冈萨雷斯。在美国国会大厦1月6号的骚乱发生之后，冈萨雷斯是倒戈谴责川普的10个众议院共和党人之一。在过去的两个周末，曾经担任川普白宫新闻秘书的莎拉·桑德斯为米勒在海湖庄园举行了筹款活动。桑德斯是前阿肯色州长的女儿，她将会竞选阿肯色州长，而川普的另一个盟友南达科他州州长诺姆亦都将会在2022年争取竞选连任。而上个月犹他州的参议员麦克里亦都前往了海湖庄园，为他的2022年竞选活动筹款。川普的资深竞选顾问比昂多向传媒表示，在海湖庄园举办活动的议员亦即是获得了川普的影响力和支持所带来的价值。海湖庄园对捐助者来讲是一个很吸引人的地方，如果想要竞选参议员，想有多个筹款委员会，并希望达到最大限度地发挥所有这些委员会的作用，海湖庄园是最理想的场所。除此之外，报道仲透露，下个月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亦都将会来到海湖庄园举行会议，并进行一次筹款竞赛。RNC 将会在4月9号至11号在海湖庄园附近的棕榈滩酒店举行春季捐助者会议。会议的其中一日将会在海湖庄园举行，川普将会在会上发言。福克斯新闻分析表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将他的会议的一日移至海湖庄园，凸显了川普对共和党的持续控制力。而在海湖庄园举行会议和筹款活动，亦都将会进一步巩固川普对共和党的影响力。根据民调显示，川普在共和党选民当中仍然很受欢迎，在共和党政客当中亦都极具影响力。在过去的两个月当中，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和国家共和党参议院委员会主席斯科特等等的共和党最高领袖都在海湖庄园会见了川普。根据美国传媒布莱巴特新闻报道，民主党人目前正在寻求联邦立法推翻各州的选民身份证法律。美国有36个州已经制定这一类法律，所谓的为人民法案已经在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通过，不久将会在参议院提出。 但是根据拉斯穆森寻日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选民仍然压倒性地支持要在投票之前出示身份证明的法律。75% 的美国人支持在投票前出示带有照片的身份证明。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中有60%的比例是来自民主党人，只有21%的人反对这一类法律。89%的共和党人支持选民身份证法，60%的民主党人，同埋77%的不属于任何主要政党的选民，亦都支持选民在投票的时候出示身份证。黑人选民亦都有69%赞成选民身份证，反对的只有25%。而选民身份证在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的选举当中都是标准配置，甚至包括乌干达和伊拉克等贫困战乱地区。对此，布莱巴特新闻评论认为，很多民主党人包括民主党参议院的2号人物杜宾一致呼吁让为人民法案能够以简单多数票通过结束选民身份证。然而，绝大多数美国民众就反对为人民法案的部分内容，至少在选民身份证条款方面，根据这一项拉斯穆森的数据就说明，这些条款违反了 75% 的美国选民的真实意愿。昨日根据福克斯新闻对尼尔森一份数据报告的分析显示，自从川普总统离任以来， CNN 平均每晚流失大约100万名观众，而且在关键的24至54岁年龄段下降了近50%。报告显示，从11月4号到1月20号的就职典礼日， CNN 新闻频道每晚平均有250万黄金时段观众。但数据显示，从1月21号拜登就职典礼的第二日到3月15号， CNN 电视台平均黄金时段观众总数只是剩低了160万。而24岁至54岁成年人的黄金时段收视率自从选举日以来大幅下降了高达47%。除此之外， CNN 日间收视率亦都受到了重大打击。据福克斯新闻报道说，从11月4号到1月20号， CNN 的日间总收视率平均是170万。CNN 的日间总收视率平均是170万，此后下降了 34%。 自从拜登上任以来， CNN 日间平均收视率只是得110万，而24至54岁年龄段的日间收视率从平均48.3万下降到只有27.2万，下降高达 44%。 对此，有观众表示，当年 CNN 在美国和世界各地都有记者报道重要而有趣的新闻。 CNN 在2016年大选竞选开始之后，所有的时间都是政治报道。川普当选之后， CNN 报道的全部都是川普或者川普政府，持续了4年。川普对新闻频道来讲是好事， CNN 依靠川普生存，现在川普走了，只是剩低自恋的主持人，还有在现场采访的分析师，甚至包括 CNN 的记者都枯燥无味。对此，海外学者何青年认为，以前 CNN 贩卖仇恨川普的新闻比较有效，而家川普离开白宫了， CNN 不能够继续沉浸在仇恨川普的泥潭当中打滚了。亦都有网友评论说，没错，靠拉仇恨维持收视率，仇恨目标消失了，收视率亦都失去了支撑。据多家外媒报道，德国官方在3月16号宣布，一个礼拜之前有人向中共驻柏林大使馆投掷燃烧弹，疑犯目前被捕，是男性中国公民，动机是抗议中共对少数民族的迫害。根据柏林检察官发布的声明当中指出，在3月10号涉嫌对中共大使馆实施纵火袭击的人是一名42岁的中国公民，他纵火的动机是为了抗议中共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政策。该男子从11号起被拘留至今，但检察官尚未公布更多细节。近期，中共对新疆少数民族的大规模迫害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外媒推测上述袭击事件可能与此相关。 除了新疆，中共对西藏少数民族的迫害亦都同样严重，而且持续时间更加长。在川普政府将中共对新疆的迫害定性为种族灭绝之后，加拿大和荷兰议会亦都先后通过决议，认定中共犯下了种族灭绝罪。另外，根据多间外媒报道，在德国民间当中反对中共的情绪已经成形。捷克帕拉茨基大学去年9月的民调显示，德国受访者对中共的评分是 35.4 分， 62.5% 的受访者对中共存在不信任感，超过 46% 的人对中共的看法在最近3年当中变得更加负面。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